起伏。我们的神呢，是从来保护以色列的，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觉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屏。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。他们说，特别在旷野里，在旷野里面，你晚上如果对着月亮睡觉的话，不是很好的。所以从现在这个近代的科学里面证明，月亮还是能伤人。所以这里说，月亮必不害你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特别当我们要长进的时候，撒旦是要叫，要切掉我们生命的源头，他要叫我们这个，他要叫我们活不下去，属灵的生命活不下去，属灵的生活活不下去。但是感谢主，是主他自己保守他。所以到了第121篇的时候，你就能够经历圣灵的保守。到了122篇呢，有人说已经到了耶路撒冷，但是天伯摩根说还没有到。那根据他的认为，觉得这一段圣经呢，并不是表示说已经到了耶路撒冷。那么有的人说，你看这里不说人对我说，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耶路撒冷啊，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。那么有的人说，那么这个不是表示已经到了耶路撒冷？那圣经学者在这点上有一点不同的看法，我想这个并不要紧。但是我觉得 Campbell Morgan 有一点是不错。 Campbell Morgan 认为说，他读完这一篇以后，他觉得呢，应该还是没有到，应该还没有到耶路撒冷。不过呢，因为他心中向往耶路撒冷，所以呢，他心中的喜悦和兴奋呢，叫他想到他自己的脚已经站在那里。那我想弟兄姊妹，这个都可以的，如果你不一定非要照着 Campbell Morgan 的感觉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你知道这里有一个人，无论是他到了耶路撒冷他心中的喜悦，或者还没有到以前，他心中就觉得我的脚已经站在你的门内。那不要忘记，这根本就是他们的目标。你知道他们的目标就是到耶路撒冷，就到圣殿那里去朝见我们的神。那圣殿和耶路撒冷就代表说，现在离开神很近，因为你的目的就是要来到神，这个生命成长要长到神的面前，要长到成熟的地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为什么他说，人对我说，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你看见吗？现在在一路上你就碰到你的朋友们，那些朋友们说，人对你说，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所以可见他们在路上碰见这些人。那么因为在一谈起来，人对我说，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，他们是一这样说，我就欢喜。为什么欢喜？因为我的心也是往耶路，也是往大殿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听见有的弟兄姊妹彼此劝勉说，我们能一同长大，我们一同在主的恩典中长进，让我们一同去朝见神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当然我们心中是跳跃。所以耶路撒冷啊，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。好，然后耶路撒冷被建造，如同联络整座的一座城。那么我们知道，是耶路撒冷城里面有圣殿，他们的目标是什么？目标是圣殿。到了耶路撒冷城，已经呢到了这里了。那耶路撒冷到底代表什么呢？你再读下去很清楚。第四节，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，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。那个常例在原文是按耶和华以色列的证据或者以色列的见证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以色列人为什么每年要三次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的，因为这个就代表以色列的见证。当以色列人人山人海聚集在神面前的时候，就给人看见说他们是一个子民，这个见证是合一的见证。所以我们今天也这样，今天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来聚会聚集，那实在说来去过节就代表我们的聚会，过节就代表不止我一个人来到神面前，是我们大家一同来到神。所以每次主日你一同要来擘饼纪念主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往锡安大道去。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见证。所以众支派啊，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，按以色列的见证称赞耶和华的。所以每年三次到以色列去，这个乃是以色列的见证。所以今天我们聚会也应该是教会的见证，以色列的见证。那么又翻成新约的话呢，就是教会的。为什么呢？下面解释说，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，就是大卫家的宝座。所以不要忘记为什么我们这是代表以色列，因为在那里我们能找到什么？能找到神的权柄。
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耶路撒冷啊，爱你的人必然兴旺。耶路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。那这里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耶路撒冷爱你的人必然兴旺。愿你城中平安，平安愿你宫内兴旺。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，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。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，我要为你求福。来到神面前有一个光景，就是平安。神说他把，主说他把的平安赐给我，留给我们，他也把他自己的平安赏给我们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来到神面前，我们要经历神就是那个赐平安的神。所以你可以看得见，许多时候我们翻腾，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喜乐，那就是表示我们不在神的面前。所以呢，这就是122篇。到了123篇呢，所有读圣经都知道，现在呢是到了，已经到了耶路撒冷。那么特别呢，这里说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向你举目。现在不是在往山上举，现在应该是来到神的殿。所以来到神的殿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来到神的面前，他是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向你举目。所以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说，这个不要忘记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神是不住在哪里，神是不住在人手所造的会幕或者圣殿里。旧约神不住在，因为这是实体版明明告诉我们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什么意思呢？原来神在会幕里面留下了一个约柜，这个约柜呢，在圣经里面说是他的脚凳。是他的脚凳什么意思呢？是他的脚凳就告诉我们说，神仍旧是坐在天上，他的宝座仍旧在天上，不过呢，他的同在一直延伸到地上，所以好像他有很长的脚一样。那么现在呢，他放脚的地方就是什么？就是那个约柜。所以你来到约柜面前，就是来到主的脚前，就是来到主的面前。所以我想这里是很清楚，很清楚。所以这里你看，你一来到约柜面前，你还，我们还是来到主的脚，但是我们的主在哪里？神在哪里呢？是坐在天上。所以坐在天上，所以很清楚，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向你举目。你看见吗？现在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他来到主的脚前。那么虽然呢来到主的脚前，但是呢我们的主仍旧坐在天上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把他的言同在呢延伸到地上来，好像他有很长的脚一样。但是感谢主，每次这个脚前就是我们应当匍匐的地方，我们只配在他的脚前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在他的脚前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就来到了神的宝座前。那到这个时候他说，看哪、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时候，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更深的功课。这个功课什么？就是受引导的功课。所有引导的功课都是因为你看见坐在天上的神，都是因为我们来到了圣所，我们来到了圣殿。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就开始受引导。那么我们晓得这里特别是用东方的这个风俗，就是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时候，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时候。这个主人的意思不需要讲，尤其主人有很多客人的时候，他只要稍微一个简单的手势，仆人就明白他的意思。所以来到神的面前，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学习，是我们要明白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。那么神的旨意不是很明显，这里的引导呢是用眼睛来引导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所以眼睛呢，所以眼睛非常的重要。那眼睛呢，如果看见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眼睛如果看见祖母的手，他就能受祖母的引导，也能受主人的引导。那么我们今天也这样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眼睛呢，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眼睛应该照样往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直到什么呢？直到他怜悯。那么不要忘记，怜悯我们的意思就是说，直到他怜悯我们，那么这就给我们看，直到我们明白他的旨意。那么所以呢，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，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，我们被那些安逸的讥诮和骄傲的藐视已经到了极处。所以123篇呢，很明显已经到了神的面前。然后呢，很明显的给我们在神面前呢，要紧的是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眼睛等担当的仰望他，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他的意思。那什么时候我们明白他的意思？就是我们蒙怜悯的时候，一直等到 他怜悯我们。然后下面呢124篇就是到了这个第一个阶段的最高峰，以色列人要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当人起来攻击我们，向我们发怒的时候，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。那么这个表示说，这些以色列人，这些上行的人，这些以色列朝圣的人，到神面前呢，他们现在回想过去，特别是回想到，若不是当初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当人起来攻击我们，向我们发怒的时候，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。换一句话说，沿路上，特别是从耶利哥一直到耶路撒冷，老早我们就被吞了。向我们发怒，然后呢？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，河水必淹没我们。为什么？他们要拦住我们走这条西安的大道。所以平常你的身体好得很，一点都不累。等到要听说要来祷告聚会了，那天你特别累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往西安的大道上，你不要忘记，仇敌是要把我们活活的吞了。所以很稀奇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腿，这个世界根本是要把我们拖下去。所以呢，你看见吗？很明显。所以后来呢，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这个世界像什么呢？世界像第一个像波涛，第二个呢像野兽，第三呢你就看见就是那些捕鸟的人，就像捕鸟的人，像个网一样，就是捕鸟人的网罗。那么这就是世界的特点。所以呢，波涛要漫过我们，河水淹没我们，那么这个世界要把我们吞了。那同时呢，他们要把我们当作野食交给他们吞吃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的人网络里逃脱，网络破裂我们逃脱，换句话说我们从世界里面逃脱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五篇的诗篇重点证明十字架在我们上的工作是什么？是世界，是很清楚很清楚。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人。所以这个世界一面像洪涛波浪，一面像野兽，同时呢也像捕鸟人的网。感谢主，我们从其中逃脱了。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前面的这个，你看五篇。那到了125篇呢，你看就往上升了。那很明显，特别125篇，你看就很深。我稍微很快的说一下，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，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那你看呢、啊？为什么是第二段？因为这个又好像回到你快要进耶路撒冷城里面的情形。那你快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什么呢？发现众山是围绕耶路撒冷的。但是感谢主，这个众山围绕耶路撒冷啊，就表示耶路撒冷是非常非常的安稳。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，从今直到永远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些依靠耶和华的人，就像什么？就像锡安山一样。锡安山呢是永不动摇，因为众山围绕着他，所以锡安山也是指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也是锡安，所以锡安在圣经里面是代表耶路撒冷。啊，我再说，锡安就是狭义来说是指着大卫的宝座。就是广义来说，它是常常代表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有两样东西，一个就是摩利亚山神的殿，还有呢就是锡安山大卫的宝座，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。不过呢，许多时候圣灵用锡安来代表耶路撒冷，所以我想这个我们稍微注意一下。那么，所以这就证明说，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快到耶路撒冷，这个快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就看见说，你看这个锡安山原来是被众山围绕。我们这些人呢是被耶和华来围绕，所以我们从今是到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止得救，而且我们得救是稳固的，谁也不能从我们的手里，谁也不能从我们的手里把父的手里把我们夺去。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一开始，现在有了跟随主一段经历以后，那么他非常的有把握。那么锡安呢，在圣经里面代表得胜的原则，所以如果我们这些人是一直守住得胜者的原则，那么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是永不动摇的。那么然后在这里呢，你看见他就发现了两样东西，一个是恶人的杖，还有一个义人的粪。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粪上，免得义人伸手作恶。这个头五篇呢，就是上行是头五篇，那个敌人是外面的，是米色的，是帐篷的， 这些人像那个世界，像这个外面这个敌人像什么？像捕鸟的网一样，捕鸟人的网一样。但是从第二篇开始，你发现这个敌人是里面的，